我已经给了牧师。
感谢神把诗篇132篇放在我们的眼前。这是一个讲到大卫跟上帝的关系的这个诗篇，但从诗篇的分类呢，它是算弥赛亚诗篇，因为它里面提到上帝的受膏者，而这个上帝的受膏者在这个诗篇里面呢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呢好像还没有出现。这个是所以读诗篇的人知道他是在讲到大卫的后代当中有一个要做王的，有一个叫要永远做王的那一位啊。那旁边这个PowerPoint 上面呢，是研究圣经的人仔细读，多读几遍就发现，哎，这里面有一个结构。它这个结构呢是两个启示，大卫向神启示，然后神向大卫启示。大卫要想为神要寻找一个居所啊，他启示的内容就是不睡，不碰床，甚至盹儿都不打啊。但这个是个誓言，不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它表示这个心中的这个急切。他要为雅各的大能者啊，但就是我们知道是他们的神，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他要寻找安居之所，寻找安息的所在，并且呢，他想到在神面前服侍的祭司和神所呼召的子民，为他们祷告啊，这是第九节。最后呢，提到那个受膏者。受膏者，他为这个受膏者祷告啊，这是头十节。那第十一节呢，就回顾神向大卫启示啊。这个诗篇的这个内容呢，它跟撒母耳记下，特别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因为在那里大卫他看到自己政治的事态稍微稳固一点。他就对神发了一个，他心里面就向往上帝的同在，向往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凭据啊，就是约柜。然后他就去寻找约柜，并且呢，他把约柜就是找到以后，他说，我住在这个宫殿里面，但是上帝的约柜还居然就在帐篷的当中。他心里面觉得不安，他心里面起了一个意念，说我要为神来修一个圣殿，来修一个地方。而呢，上帝对这个意念特别的喜悦。当天晚上，就向这个拿单先知拿单启示，然后拿单呢就去跟大卫说。而这个呢，是构成了在圣经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神与大卫立约啊，这叫大卫之约，神与大卫立约。所以从第十一节到后来呢，就是立约的内容，它是一个立约的一个重述啊。那上帝是一个一个的回应这个大卫的誓言当中的内容。神自己拣选居所啊，不是说你要找。你找肯定会就找个山顶上去了，神说不，我自己要给你指定一个地方，所以就拣选锡安，并且呢是说神让这个地方安息，神要在这个地方安息，并且要让他的子民安息啊，然后神会赐福祭司和人民，然后神会看顾预备保守那个受膏者，那个受膏者会得胜，胜过仇敌。而这个诗篇的这个它基本上呢是把大卫之约用诗歌的这个形式唱出来啊。那大卫之约在圣经当中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后代， 耶稣就是大卫之约里面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应验者，这个应验者。那这个这个诗篇呢，我们里面提到了，就刚才在 Frank 的背景里面，那个地点呢就是基列耶林啊，那一片呢是以法他和基列耶林都在那儿附近啊。是因为大卫他向往上帝的同在，向往上帝的约柜有安息，这样的一个心念，一个意念，让上帝十分的喜悦。因为这个意念呢，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一直想给以色列人的意念，但是以色列人就一直就没有得到这个意念。但是大卫他有体察神的心意，他明白神想与他的子民同住，并且大享平安。所以他有这样的祈求，他起了这样的心愿。那上帝的这个回应呢，以这个启示回应啊，实际上就是立约的本质啊。立约本质就是两个人通过誓言是连在一起，而且呢这种是永远连在一起。所以这个约的内容十一节就说，我是你的后代，要继承王位。然后有这个实际上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它里面有一个张力。一个张力呢是说，我使你的后代继承王位，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应许。第十二节呢就变成一个相对的，你的后代若守我的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宝座上啊。那你说上帝到底是要遵守第十一呢，还是他会遵行第十二啊？那我们知道从上帝立约的本质来讲，第十一是一定会实现的。我们所读的先知书，那么多的责难，最后是刑罚，因为神的圣洁临到的时候带来刑罚，那就是十二节啊。十二节在这个约的执行的过程的当中是怎么样体现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啊。但是这个锡安是神所拣选的，他让那里成为居所，并且他应许他的同在要在那里，并且因为这个同在要赐福人民，并且要赏赐一个叫做救恩的东西。这个在那个耶和华的救恩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不多的，但是在这里他说神要赏赐救恩，那这个救恩会怎么来？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那个大卫的后裔，那个后裔是谁？所以读这个经文的人最后会在想，哇，大卫的那个后裔到底是谁呢？那个能永远做王的那个王到底是谁？这是我们现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喜悦啊，我们的喜悦。因为我们一定会高声欢唱，因为主基督已经作王了，我们在等候着主基督，他必再来，永远作王。我们站在神面前安静。